1978年12月22号，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从此之后，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打开国门，拥抱全世界。这种改变是巨大的。税收改革由于其财政意义和调节引导功能，显得尤为关键而急迫。
这是1980年5月1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开业的照片。1979年7月1日，第5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对中外合营企业和外国合营者给予一定的所得税优惠。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首家中外合资的企业。
武淑清女士，中国香港企业家，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她清楚地记得，在到广州的火车上，听到了邓小平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的声音。在当时合资企业所得税法尚未正式出台的背景下，他应内地之邀，从中国民航经过近一年的洽谈，协助其父武占德设立了中国001号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约600万美元。在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深化税制改革刻不容缓。1980年9月，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适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工作的需要。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41年前武淑清拿到的内地批准成立的首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准生证。随着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施行，中国对外开放的税收法律框架基本形成。
改革开启，春风直入。1982年，北京市的外商投资企业增加到7家。1985年增加到101家，1990年猛增到980家。再以后，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加快在中国落地。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税收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是1983年3月2日发行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立改税是改革方向。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施行以税代利、税利并存，企业上缴55%的企业所得税，剩下的45%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
这被称为立改税的第一步改革。198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从1984年第4季度开始进行立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从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
改革之前，我们去关于企业做调查查算的时候，不管是经营较好的企业还是亏损的企业，从上至下一评较好。过去关于企业是生产单位上缴利润要分任务，经营不善的亏损企业缴不出利润十分困难，利润多的企业经营比追加上缴利润任务，都很希望改革。
这次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开支则由国家财政下拨的制度。立改税分83、84年两步走，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经济杠杆作用初显成效。
1992年10月，党的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财税改革先行。1993年1月， 税收征管法开始实施。四月，国家税务局更名为国家税务总局，并升格为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密集出台。同年，中央决定进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这是1994年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举行挂牌仪式的照片。为增强国家财力，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1993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我国从1994年1月1日起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在我国税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94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习军作为第一批入驻园区企业的财务人员，在他手里保留着不少当年办税时的资料。
这张照片呢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呢？这是开发区地税局开业的头一天，接待的头一个企业的客户就是我。当时呢，我呢正好去办税，那么正好赶上这么一个历史的时刻。
新税制的架子搭起来了，实际运行情况如何呢？1994年，新税制实行第一年，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扣除出口退税后达到4284亿元，之后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2000年税收收入规模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5年超过2万亿元，2012年达到8.5万亿元。
在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特殊的藏品，告别田赋鼎。这是由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铸造的，鼎上一共刻了560个文字，纪念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制在2006年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告别田赋鼎，从选材到构图以及鼎身文字和灵寿的设计，王三妮敲敲打打，一笔一画反复琢磨修改定型，前后历时1年零10个月铸成。
王三妮在鼎上刻下：“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名，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志不忘。”
2003年，党的16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做出了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2006年3月，10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宣布，当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宣告9亿农民永远告别了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同时，这也是中央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举措。
2012年11月8号至14号，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税收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税收事业的发展标定了新方位，指明了新航向。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日益显现。
2016年5月1日0点刚过，温州商人陈先生在北京民族饭店前台拿到了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的全国首张增值税发票。营改增消除了重复征税，打通了抵扣链条，也标志着我国税制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之后，增值税改革不断推进，持续降低增值税率，兼并税率档次，简化税制结构， 促进了经济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这场被称为中国税制分水岭的重大改革，涉及近1600万户企业纳税人，2016年当年便直接减税超过5000亿元，彻底打通了连接2、3产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从制度上缓解了货物和服务税制不统一和重复征税问题，促进了专业分工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了新发展动能。2019年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重大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部署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这是减轻企业负担、激活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战略决策，更是事关国家治理全局的重大政治决断。
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
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工作路线图，税务部门把确保减税降费落地生根作为2019年税收工作主题，建立了统一高效的指挥机制，将全年工作任务梳理为9大类443项，明确了工作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做到挂图作战、对表推进、到点验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13五期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过7.6万亿元，累计办理出口退税7.07万亿元。2020年宏观税负较2015年下降近3个百分点，新办涉税市场主体5745万户，较12-5时期增长83%，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持续深入地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措施，为企业带来信心和红利，税收作为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愈发明显。
多年来，税务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优化改进纳税服务，努力构建服务型税务机关。
这是1996年、2011年和2021年的全国税收宣传月海报。从1992年开始，至今已延续30年的税收宣传月，其主题始终紧跟时代不断演化。从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小康社会，到税收发展民生，到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再到2021年的税收惠民办实事深化改革开新局主题，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税收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理念的深刻变革。
服务那么是一种，首先是一种平等，是一种相互尊重啊，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税务办，那么是一种平等的这种关系。
我们不再从税务部门的那个业务角度划分，而是从纳税人您办业务的需求进行了整合，让他能够更方便从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这组照片展示了2021年各级税务部门积极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即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情况。2014年以来，税务总局连续8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每年突出一个主题，每年实现一次新跨越，持续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累计推出49类、418条创新服务举措。如今，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已经成为政务服务一个响亮的品牌。
党的18大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改进纳税服务，大幅压缩办税时间，提高办税便利程度，增强办税体验，显著优化了税收营商环境。
这是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排名比上一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名，这也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以来中国的最好名次。其中纳税次数排名已居世界前列， 纳税时间排名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纳税人缴费人满意度第三方调查得分逐年稳步上升。
纳税服务的持续改进和优化，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都离不开税收信息化建设的支撑。金税工程作为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国家级重大电子政务工程，经历长期的建设升级完善，为税收现代化插上金色翅膀。
这张照片记录了2016年9月26日金税三期工程上线前，税务人员挥别金税二期核心征管系统的场景。2016年10月1日，金税三期工程在全国上线，有力支持了税费服务征管和税制改革等工作，在税收改革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税三期工程每一秒都在高效采集并同步处理着全国的税收数据，全景化实时呈现全国税收输入进度和税款明细。
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步伐，税收信息化的宏伟蓝图渐次展开，智慧税务生态初步显现。金税三期正在与 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浪潮深度融合，推动税收征管变革与技术革新，成为税收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依法治税，税务部门在方便纳税人办税的同时，着力为纳税人提供更加公平的税收法治环境。
这是2020年8月11日通过，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2021年6月1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截至目前，我国18个税种已有12个完成立法，构建完备规范的税法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法治正从一种治税手段发展成为税收治理的基本方式，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以法治税到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更是税收事业发展、税制改革前进的关键。
构建科学完备的税收法治体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稳妥推进税制改革，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增值税制度。以环保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多税共治及以系统性税收优惠政策多策组合的绿色税收体系框架构建形成，有力助推美丽中国建设。历时25年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成功建立，我国税收法治逐步健全。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是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在向纳税人介绍个人所得税应用程序。为适应个人所得税改革，税务总局上线运行全国统一的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开发个人所得税手机应用程序，推出申报表数据预填单服务，实现涉税业务全流程指尖办理，确保汇算工作顺利完成。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大潮呼应配合，全球经济也越来越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税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也已经不限于一国之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税务部门深度参与全球税收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分享税收实践经验，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
2014年布里斯班 G20 峰会，习近平主席就税收问题提出强化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高税收征管能力三点主张。 2018年5月14日，一带一路税收合作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召开，初步形成构建一带一路税收合作长效机制的框架性构想。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4月18日，首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在浙江乌镇举办，85个国家和地区税务主管当局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以及16个国际组织、多家学术机构和跨国企业代表出席论坛。论坛期间，34个国家和地区税务部门共同签署备忘录，宣布正式建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税务总局倡导建立并不断健全“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理事会成员已增加至36个，观察员增加至30个，并在北京、扬州设立“一带一路”税务学院，推动工作交流、经验分享和跨境合作。“一带一路”税务学院为60多个发展中国家800多名税务官员举办税收业务培训，助力发展中国家税务人才培养，提升其税收征管能力。
这儿真是太好了，奇妙的是在此期间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里的学习条件是一流的。
目前中国的税收协定网络已覆盖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位居全球第4，先后更新发布覆盖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税收指南，助力走出去企业行稳致远，累计向我国驻外使领馆、国际组织及相关机构派出73名税务官员。中国税务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
医药制造是生物医药产业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我市医药制造企业复工状况总体较好，但产业链条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我手里的这份报告是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撰写的用税收大数据分析产业链的报告，用于北京市政府决策参考。现在各级税务机关通过税收分析为党政领导提供决策参考已成为常态。税收作为重要的调节手段，已参与到精准扶贫、鼓励创新、支持就业、保护环境、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等方方面面。
税收数据是其他部门的数据难以替代的，税务部门的税收经济分析报告是省委省政府实施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税务部门充分发挥增值税发票等税收大数据优势，动态分析企业复工复产复销情况，精准帮助上下游企业进行供需对接。毫不夸张地说，这张发票救活了2家企业。2020年3月份，在广东的东风日产等8家整车企业由于缺少零配件，无法实现整车组装，企业面临极大的违约风险，而提供零配件的企业在武汉。
我们又运用税收大数据查询到与这几家整车企业有密切来往的142家武汉企业，并将名单发送到武汉市税务局。
武汉万宝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正是这142家企业之一。武汉万宝井不能及时向东风日产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无法从东风日产收回应收账款，整个产业链陷入死循环。广州和武汉税务部门迅速行动，顺利解决开票问题，还为东风日产落实税收优惠8000万元。武汉万宝井收到东风日产按期支付的1亿多款项，4月1号复工率达到73%，复产率达到70%，5月初这2项指标均达到100%。2020年，全国税务部门按照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 非接触式办税要天理，数据服务大局要加力，疫情防控工作要尽力的要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为399万户纳税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292亿元，为中国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税收征管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税收征管方面经历3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合纵，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发布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国税地税合作，推动国税地税服务深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
第二次是合并，这是2018年6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军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挂牌仪式时的照片。2018年2月，党的19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随后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税收征管体制迎来了新时代第二次变革，省级及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新税务开始了市和、人和、吏和、新和的建设，逐步构建优化、高效、统一的征管体系。第三次是合成，这是2021年3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由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指出到2022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展，到2023年基本建成税务执法、税费服务、税务监管新体系，到2025年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这份5000多字的文件，既是“十四五”时期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十四五”时期高质量推进新发展阶段税收现代化的总体规划，是执法、服务、监管的系统优化，是业务流程、制度规范、信息技术、数据要素、岗责体系的一体化融合升级。
站在2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全国税务系统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带好队伍、干好税务，高质量推进新发展阶段税收现代化，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挥好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